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2019年位于北京大兴的国际机场正式开始通航了。当时呢，英国卫报称这是一个奇迹般的工程，从空中俯瞰，它像是一只巨大的海星，牢牢地趴在了地面上。无论从设计到施工，它的效率之高呢，都令世界感到惊叹。它的落成也极大提升了整个北京的航空运输能力。还记得当时刚落成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北京市民特意前往那里拍照留影打卡，与这个奇迹工程亲密接触。在落成三年多之后呢，大兴国际机场在市民们的心中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的去处了，它更多的已经融进了大家的出行生活当中。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要走进大兴国际机场，它和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网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机场加上互联网旅游电商，为旅客们打造更好的出行服务体验。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关注。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2019年9月正式投入运营，截至2022年7月6号，大兴国际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5274.9 万人次，完成航班起降 45.4 万架次。近期暑期航空市场回暖，服务游客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大兴国际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薇说，
七月份以来，我们也是由于这个市场的恢复，也是迎来了暑运的旺季，一些这个探亲呀，然后跨省旅游啊，明显是有复苏的迹象。在前不久，我们的旅客量也是突破了50,000人次，然后后续我们也会抓住这个暑运复苏的契机，然后做好这个一些特色的产品，对为旅客提供一些更好的出行服务。
大兴国际机场副总经理孔越表示，此次战略合作的达成，将利用去哪儿网互联网加大数据平台特色，发挥丰富的在线旅游平台领域资源，辅助大兴机场完善周边交通网络，多元客源引流。去哪儿网总裁高志鹏表示，
自投运以来，前往大兴国际机场乘坐飞机的旅客中，20到30岁的年轻人占比近半。作为一家主力用户是年轻人的在线旅游平台，仅2021年在去哪儿网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用户达到了1200万。在春节、五一、暑期、国庆等旅客出行高峰时，可以通过旅客出行预订数据为大兴国际机场预测客流预警，分析旅客出行选择，辅助大兴国际机场精准保障、智慧运行，提升旅客的个性化服务水平。
北京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城，也在打造一个宜居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而在众多的消费场景当中，那些古老的街巷如何融进人们的消费生活当中？最近呢，记者就前往了北京隆福寺27项目。隆福寺是北京人熟悉的一条老商业街，建成之后呢，这里会有一批新店和首店，而且以故宫、王府井和隆福寺为核心的一个商业文化金三角将组成一个组合优势，共同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消费带来新的乐趣和魅力。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走进位于隆福大厦一层的耕读书社，西西凉风和暖黄色的艺术灯光吸引不少读者驻足阅读。这里采用前店后馆的经营模式，300平米左右的空间被中间的一道玻璃门隔开，前半部分用来陈列图书、举办活动，后半部分是和图书馆合作的免费公共阅读区。顾客在店里可以买书、购物、喝咖啡、吃简餐，享受浓浓的艺术沉浸感。书店品牌负责人思瑞希介绍，
包括去年我们是跟一些平台合作，我们做了很多二次元相关的活动，是以漫画为主，之前也办了几个活动，在增加引流嘛，然后希望别人都能够觉得来我们这儿至少不至于只是来看书。
隆福大厦和围绕大厦的隆福寺北里共同构成隆福寺地区城市更新项目一期，现已全部改造完成。现场负责人介绍，隆福寺北里原来是百货商场的仓库、食堂和职工宿舍等配套用房，改造后保留了原有的老北京建筑特色和院落格局，新旧交织、中西合璧的艺术感十分浓厚。正在布展的木木艺术馆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木美术馆也算是我们园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家艺术机构，它整个的
这个风格也是比较偏未来感、科技感的。之前呢是举办了一些比较知名的展，马上要办的是8月18号的一个叫马丁·马吉拉的艺术展，平时会有很多专门自己的客群来。
通过文化和科技赋能，隆福寺这个诞生于清朝的时尚聚集地如今又获新生，把更多年轻人带回到了老城。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辉介绍，目前项目二期正在建设中，建成后将为这里带来更多新店和首店的光环。
应该说二期的体量会更大啊，一期呢我们是7万平米，二期呢我们建筑面积是11万，有更多的承载力。二期呢我们会跟故宫合作做数字展览馆，我们的长虹电影院也打造了一个全实景拍摄的 6D 飞行剧院啊，这在国内也是首创的。另外呢，上海的效果文化在北京的首店也落户在隆福寺，应该在今年年内就能够向市场推出。
此外，王辉透露，在隆福寺项目周边，以故宫、王府井、隆福寺为核心的文化金三角还将形成组合优势，共同为地区文化消费赋能。
这个区域呢，文化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像北京人艺，故宫就不用说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顶尖的代表。王府井呢，也有很多这些文化资源，像北大红楼、三联书店，形成一个整体的协同。通过科技赋能，把周边一些文化资源通过线上的方式、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能接受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打造北京现代人生活的一个典范。
我们再来关注即将开幕的京城文化盛事，这就是第12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年的北京展映活动呢，将会上演100多部优秀中外电影，有1450部国内外电影报名参加了天坛奖的评委，著名演员李雪健担任了本届天坛奖评委会的主席。好，我们来听报道。
第12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将举办天坛奖评奖、开幕式及红毯仪式、北京策划主题论坛、北京市场、大学生电影节等9大主题板块活动，并与爱奇艺合作在线上举办为期2周的云上北影节。备受影迷期待的北京展映将于8月12号到21号举办，为观众带来100余部中外影片。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组委会副秘书长林思伟介绍，
新近推出的光影潮流香港电影新动力的单元会集中放映多部中国香港生产的新片以及经典修复的作品，包括像谢贤先生最新主演的影片。特别放映单元里将呈现李雪健老师的经典的作品《杨善洲》，经典修复单元放映特里弗的《安托万五部曲》，最后华尔兹《月升中天》都是最新的修复在中国的首映。2022年是谢天执导的《茶馆》正式上映的40周年，大家能够重温人艺初代的这些艺术家，包括于世之老师、蓝天野老师、英若成老师他们的精彩表演。大师回顾这个单元把希腊电影大师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作品集中展示，缤纷动画单元将放映汤浅政明的最新作品《平家物语·犬王》，环球视野搜罗全球优秀的电影新作，今年放映阿尔卡拉斯，稍微想起一些这些在海外获奖的作品。
电影嘉年华将于8月14号到27号在怀柔举办，推出48项沉浸式文化活动，并第一次融入短视频竞赛、影人欢乐跑、游戏动漫电影单元主题活动。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广播电视台台长、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于俊生表示，
在陆世界主题园、影都花海、杨松正综合文化中心、半影良田休闲区、铜牛影视小镇5个场地精彩亮相，让广大市民互动体验电影文化的魅力。
此外，作为北影节重头戏的天坛奖，今年全球报名影片数量达到1450部，总数较去年增长63%，其中国外影片来自88个国家和地区，共1193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组委会副秘书长王璐发布了天坛奖入围影片，其中包括4部中国影片：
土耳其、波兰、德国、丹麦合拍影片《安娜托利亚报》，美国影片《珍妮热线》，泰国影片《速度与爱情》，法国影片《全职》，中国影片《海的尽头是草原》，印度影片《杰伊比姆》，中国影片《回西藏》，中国影片《追月》，印度影片《印度刺客》，中国影片《妈妈》，芬兰影片《一个不愿观看泰坦尼克号的盲人》，德国、伊拉克、卡塔尔合拍影片《入学考试》，法国影片《真正的家人》，西班牙影片《好老板》，瑞士影片《摆动》，以及玻利维亚、乌拉圭、法国合拍影片《我们的家园》。
七位名家大师将担任本届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评委。网络介绍，
中国演员李雪健将出任评委会的主席。评委会的其他六位成员分别是中国导演郭帆、英国导演柯文斯、阿根廷导演卢奎西亚马特尔、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弗兰马汀诺、中国演员秦海璐和中国演员导演吴京。
天坛奖十大奖项将于本届北影节闭幕式上揭晓。
再来关注2022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互联网 3.0 峰会在北京的举行。这次峰会呢是以虚实相生未来以来为主题，畅谈元宇宙、虚实融合、人数协同、时空拓展。互联网 3.0 和元宇宙能给城市的管理以及百姓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北京在元宇宙产业方面有着什么样的规划和布局吗？记者就走进了这场峰会，来听现场科技界人士的畅谈。
开圆桌会议，嘉宾们真人并没有出现在峰会现场，通过单个摄像头动作捕捉后，代表他们各自的二次元虚拟数字人却在类似空间站一样的场景齐聚一堂，畅谈未来。像动漫的有趣元宇宙圆桌会是本次互联网 3.0 峰会的一大亮点。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秘书长赵国栋作为主持人分享了他眼里的互联网 3.0 和元宇宙。
2.0 跟 3.0 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过去都是平面的，是二维的，但是元宇宙是三维的，单从空间上算的话是从二维到了三维，甚至它是多维的。这个变化呢是最本质的，游戏不就是个元宇宙吗？王者荣耀、原神当成这个元宇宙的雏形来看，它是我们物理世界跟数字世界的大融合，是我们的社会生活跟我们的数字生活的大融合，实体经济跟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大融合，科学研究跟数字技术的大融合，就是文化艺术跟数字资产的大融合。所以说元宇宙里边最热闹的一群人，艺术圈里边特别疯狂，元宇宙太好了，对吧？以前画画只能画纸上，以后他在空间里能画个画，关键还能立刻就卖，还卖的挺贵。
除了戴上 VR 虚拟现实眼镜就能和网友玩 CS 枪战这样的游戏场景，互联网 3.0 在数字孪生、智慧城市、城市治理上也大放异彩。京东集团副总裁、上海交通大学讲座教授郑宇以南通为例，讲明白了什么是数字孪生城市治理底座。它犹如 Windows 系统之于电脑，安卓系统之于手机，也是一种智慧城市的操作系统。
南通它就有2000多家微化屏企业，是他们的一个支柱型产业，六个环节归九个部门管，有一些已经被停工了，就不具备生产条件的这个企业要被整改，它可能又悄悄的开动生产了。我们就利用那个微化屏的运输车辆，都装了那个 GPS 轨迹，我们去分析这个车辆的驻留点，然后把它驻留点呢跟那些微化屏企业啊进行匹配。如果你在不该停的地方停了，那这就是一个嫌疑对象。同时再结合这个企业，它一旦生产，它一定要用水用电，你可以抓到精准的时间段，然后去取证。还有很多微化屏车辆，它停到的这些小作坊、黑工厂都不在微化屏企业名单之内呢，更可怕。南通靠这个技术哈，查出了几百处的隐患。
而我国的城市计算、时空数据、智能领域在全球领先，那么元宇宙产业如何布局？中发展集团总经理助理、中关村建投董事长、南中轴公司董事长苗军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丰台区大红门原来的服装批发市场蝶变为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一期今年年内即将开园，
将近6.8万平米就正式开园了，其中包括元宇宙的这个产业基地占了有3万平米，围绕着元宇宙的未来战场，年轻人所喜爱的这种体验要展现。那么整体的园区这个19万平米呢，到明年的6月30号建成，可以投用了。
而这个和元宇宙相关的 4.0 版本科技园早已不是数十年前瓦片经济的模型，它已经变成了用租金换股权、服务换股权等的新型园区。
中发展既然是北京市市属国企，我们跟企业签订认股权，就是你在发展当中如果需要资金，我们经过科学的评审之后，我们认为你有高成长性，我就给你资金，等于这样呢让他比较容易的找到钱，能够投入到他的研发和再生产当中去。第二类就是租金换股权，我们可以给他一定比例的房租，我们就不收了，但是这个房租就相当于我们的风投，算他的一个股权，我们的股权占的也少，一般都是5以下。第三类就是服务换股权，就是这些小微企业他来之后，对这个政府的一些行政部门不了解，对高校一些资源不了解，什么法律事务啊，包括科技服务的一些平台呀、测试的一些设备啊，可能这些都不了解。而我们中发展在这方面呢有大量的资源，所以我们给他提供这种专业化的服务，但是这服务我不收钱，双方商量好了，等于我占有你相当于你一个2%到3%或者3%到5%的股权。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我们要走进初夏时节的马家湾湿地公园，这里绿树成荫，鲜花绽放，吸引了很多居民在这里散步。在人群中呢，有一对带着红袖标的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沿河而行，发现垃圾就及时收捡，发现不文明现象呢就及时制止，他们就是江河卫士志愿服务队。多年来，服务队的队员们用行动守护了这一方碧水，成为了公园里移动的风景线。好，我们就来认识这支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江河卫士张秀良先生。今年65岁的他，退休刚刚5年，而退休之后，他几乎把全部的业余生活投入到了江河卫士的工作中。
每天早上7:30左右，红利慈善义工服务队马家湾分队的队长张秀良总会准时准点地出现在朝阳区马家湾湿地公园，而这一习惯他已坚持了4年之久。
我叫张秀良，退休以后闲着没事，由于有一身的正能量，在我们朝阳区豆腐庄乡马家湾公园，我看着有点乱象，没人管理，我自己呢组织了一些老同志呢当这些志愿者，为了公园呢自己就承担起了这个维护公园的各种责任。
据了解，马家湾湿地公园共71万平方米，园内有萧太后河流经，水域面积几乎占了整个公园的1/4。为了生态系统平衡，相关部门及个人都在河内投放了不少鱼苗，这些鱼苗也帮助了园内水域变得更加清澈，可久而久之也引来了偷鱼者以及钓鱼爱好者的注意，而张秀良巡视的重点就是防止游客捕鱼。
看这黑的这都是他们打鱼
鱼血，
那鱼拉上来的时候掉的鱼血，那这都是，你看一片到处都是。
那这真是挺猖獗的，说实话，就是整个这个桥面，我因为您不指给我看，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这不是都是鱼血吗？发黑的就是时间长了，发红的就是最近的。你看这一片片都是。
在采访当天，仅1.5小时的时间内，作为记者的我就看到了至少5起偷鱼捕鱼行为，这里面有的是一人一竿独自前来，有的则是3-5成团。然而让我惊讶的是，这些偷鱼者的装备及手段非常高明，几个和张秀良算是老相识的捕鱼者还和他打起了游击战。
最好的弹弓，日本进口的，能打将近100米，70-80米，在30米之内，你10来斤的大鱼，这弹弓打出去这标得把鱼能打穿，它那标上面带那反的道路刺儿，打穿过鱼以后，那个刺儿就啪弹出来，再往回拉，那鱼就跑不了了，卡住了。打的全是大鱼，小鱼他们不打。
像这种的，就是属于单兵作战，然后装备比较精良。
对，
然后那
完都有摩托车。
对，游击战这个你也可以讲。
游击战那就是什么？他一般都是4-5个人，爬完了桥上一爬，那眼睛都瞪圆了。你到他们身后，这都给他录像录下来了，他都不知道。我这一说话，一看你，咔嚓嚓嚓，装往兜里走。赶紧走，跑桥下，骑着摩托车跑了一下，跑最东边桥去了，这一下1公里，我怎么追？你追过去了，他又来了，他又回这边来了。
钓鱼的朋友到那个桥东边去钓啊，公园里边不让钓，你一个人在这玩影响好多人，他都跟你学。
谢谢配合啊，
外边玩回来了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张秀良正在劝解一位钓鱼爱好者时所记录下来的。除了日复一日的巡逻之外，张秀良有时还要在凌晨蹲守。张秀良利用自己军旅生涯的经验和捕鱼者斗智斗勇，可他也同时发现，仅凭自己一人的力量远远无法达成守护公园的目标，因此创建一支队伍就变得尤为重要。
退休了吗？退休了，我要是当地人能长期在这居住，书记那意思也是愿意咱们当地人管点事儿，有能力的。我说我想组织点人，我帮着弄得成吗？他成啊，说他当地说的太好了，我正缺少这人呢。哎，他们就特别支持我，我就开始组织的人。
张秀良告诉我，目前自己创建的这支队伍已经非常成熟，成员大多是和自己岁数相近的退休老人。
那后来就是怎么又一步一步把他这个给扩大？
年底有表彰会啊，社区这个志愿者有表彰会啊。我跟那书记说，精神上 也给大家点刺激。他长腿您说了算，我找乡里边宣传科多印点这个奖状，这样鼓励，带上大红花，再拍照，找大伙儿开大会表彰。我们马家湾这个湿地公园护河队，我们自编自演的这个歌曲，一个是萧台后河，哎，唱完了，一会儿再加一个美丽的草原。哎呦，领导都听傻了，怎么大家都愿意上我这队伍里来？
嗯，那这
又唱歌又玩又做了正能量的事儿。
对，那这么着是不是也直接扩大了咱们这个队伍的规模？
对，就这么扩大了。
在采访当天，我也遇到了几位支援队伍的骨干。说起工作时，他们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辛苦，而提到队长张秀良，每一位都表达了自己的钦佩。而作为旁观者的我，看到的更多的是队伍的凝聚力，以及大家在投身公益事业后所获得的满足感。
从我的心里面角度考虑的来讲，是大家都为了这片净土有个休闲去处，所以我愿意跟随我们的队长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志愿活动，我觉得挺好的，对吧？都是，我觉得真是很好的一个起头。
对，我们的队长嘛，哈，哎呀，小不顾小家顾大家，不论白天晚上哈，一心都扑在这个咱们这个萧台头河上，保持那个生态平衡，他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谈到未来，张秀良同样有着自己的计划，他表示自己和队员们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未来更希望有专业的管理团队来负责，而自己的支援队伍也不会解散，将会作为顾问协助工作。
也想通过我个人的行为影响更多的北京市民，大家共同维护首都的正常治理和公园的环境，为社会做出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微薄贡献。到最后我们都老了动不了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人也能像我们一样保护这美好的环境，美好的家园，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从人民解放军到公安战线工作者，从退休居民再到公益服务志愿者，张秀良始终坚信不以善小而不为的道理，用自己的能力守护了一方水土的生态，也通过榜样的力量带动了更多的人。而张秀良自己也在采访时告诉我，希望能通过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热心公益的人出现在各行各业，也欢迎大家来到马家湾湿地公园享受休闲时光。
我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梦境且看今日好少年。弯弯云和水悠悠千百年，沿着歌声飘来江南的古船。
夜夜的夜夜，摇着老船桨，把这京城种在河两岸。
轻轻云和水洗过我的脸，我的笑声飘在金色的水面。
妈妈的妈妈唱着云和谣，坐在四合院哄我入眠。
我家住在银河，幸福挤满朋友圈，
新故事
新画卷
就在盈盈一水间。
我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
梦起航
在扬帆，
且看今日好少年。
水已洗过我的脸，我的笑声飘在金色的水面。妈妈的妈妈唱着银河谣，坐在四合院哄我入眠。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
幸福是
杏花圈，
就在盈盈一水间。
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这个时间再见。